在俄国军营中传道。我们向俄国人传福音，除了透过个人的见证外，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聚会。俄国人非常喜欢手表，见表就偷，而且当街拦截人，有表的必须交出，无一幸免。我们常常看到俄国人手上戴着几只手表，而妇女们竟以闹钟当项链，他们从来没有戴过表，如今有了机会就永不知足。那些罗马尼亚人如果想要买一只表，还得跑到俄罗斯军营里去买脏表，说不定还会把自己原来的表买回来。所以老百姓进出俄罗斯军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，我们地下教会就利用这个借口进去买表，趁机进入军营活动。我第一次在俄罗斯军营传道是在东正教的二圣节，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。我进入军营里假装要买表，我在那里做挑右选，不是嫌太贵，就是嫌太小或者嫌太大。几个俄罗斯士兵紧紧围着我，抢着要拉生意。于是我轻松一问，你们中间有没有叫保罗或者彼得的？果然就有那么几个。我再问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你们东正教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日子？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士兵点了点头。我就说，你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谁吗？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所以我给他们讲解了有关保罗和彼得的事。其中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士兵打断我的话，对我说，我知道你来不是为了买表，而是要向我们传道，就请坐下来继续跟我们谈谈，但是要非常小心。我们知道谁可靠谁不可靠，目前这几位可都是好人，万一我发现来者不善，我就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，你就转移话题只谈买表的事儿。我的手一挪开，你就继续讲道。四周围了不少人，我就谈保罗和彼得，又谈到了基督，以及保罗和彼得怎样为基督舍身。时不时就会有不信任的人进来，那士兵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，我就开始谈论表的事。那人又走了，我又开始传讲基督。在一些信主的俄罗斯士兵的帮助下，我多次如发炮制，他们很多同志信了耶稣。我在暗地里也发出了几千份福音书。地下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姊妹被抓去，打得死去活来，但是他们宁死也不肯出卖我们的组织。在工作上，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本国地下教会的一些弟兄们，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经历。首先，我们在他们身上真的看到成圣的功夫，他们多年来居然能熬过共产党的思想攻势，正如清廉于污泥而不染。他们上过共产党办的学校和大学，他们在基督里仍然能够保守心里的纯洁。这些俄罗斯基督徒有着多么可贵的信心，他们极度感慨地说，我们帽子上戴的那颗镰刀斧头之心实在是敌基督者之心。他们在我们向俄军传福音的事上帮了很大的忙。我可以说他们具备基督徒所有的美德，唯独少了喜乐。他们蒙恩的时候的确有喜乐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常常为此迷思苦想。有一次我就问一位浸信会的信徒，你们怎么会没有喜乐？他回答说，你叫我怎么喜乐的起来？我若要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，就得瞒过我教会里的牧师，经常祷告领人归主的事儿都不能让他知道，因为教会的牧师正是秘密警察的内线，我们时刻受监视，表面上的牧者正是暗地里出卖羊群的人。我们心灵深处真有救恩的喜乐，但是你的表面上有的喜乐我们不会有。我们要做基督徒真不容易，在自由国家里，你带领一个人归主以后，他就加入教会，安安稳稳地做基督徒，但是在这样受控制的国家里，令人归主，他可能会因此被关起来，他的孩子也可能因此成为孤儿。 因此，令人归入基督的喜乐常常掺杂着需要付出的重大代价。这就是地下教会，一群与众不同的信徒，还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。正如我们有许多人自以为是基督徒，但实际上不是。我们也发现俄国人中也有不少在表面上是无神论者，而实际上不是。有一次在火车上，一位俄罗斯军官坐在我对面，我只跟他说了几分钟有关基督的事，他就用无神论与我争辩起来。他引证了马克思、斯大林、伏尔泰、达尔文和其他人的话来驳斥圣经。他滔滔不绝，我都没有机会反驳他。他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让我相信没有神。他说完了话，我问他，如果没有神，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你为什么要祷告？他就像一个正在偷窃时被抓到的小偷一样，惊讶地问道，你怎么知道我祷告？我不许他逃避我的问题，是我先问问题，我问你为什么祷告，请回答我。他低头承认，在前线，当我们被德军包围时，我们全部祷告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所以我们就说，神和圣母的灵，这对一个寻求内心安慰的人来说，确实是最好的祷告词。我认识一对俄罗斯夫妇，都是雕刻家。当我跟他们谈神的时候，他们回答，不，神不存在，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无神论者。但是，我们告诉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趣事。有一天，我们在雕刻一尊斯大林的雕像。在工作时，我妻子问我，我们讨论一下大拇指怎么样？如果大拇指不听话，我们的手指像脚趾一样，我们就握不住锤子、木锤、工具、书，甚至面包片。没有这小小的拇指，人要生活都不太可能了。那么，是谁发明了大拇指呢？我们在学校都学过马克思主义，知道天地是自然存在的，他们不是神造的。这些东西我学过了，所以我相信。但是如果神没有创造天和地，而只造了大拇指，那么因着这件小事，他也值得称颂。我们称赞爱迪生、贝尔、史蒂芬森，因为他们发明了电灯、电话、火车等等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赞美发明大拇指的那位呢？如果爱迪生没有大拇指，那他什么也发明不了。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敬拜这一位创造大拇指的神。我就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听到太太居然有此高见，就非常恼火。别瞎说了，你明知没有神，说不定我们的房子被装了窃听器，那样我们就麻烦了。记住，没有神就是没有神，天上什么也没有。太太回答说，这就奇怪了，如果像我们祖先所信的那样，天上确实有一位全能的神，我们有拇指就再自然不过了。全能的神能做任何事，他当然也能造我们的拇指。即使天上什么也没有，我还是全心敬拜那位造了拇指的没有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相信了那位没有，而且他们对没有的信心与日俱增，相信他不仅造了大拇指，而且造了星辰、花草、孩子以及世上美丽的万物。这就如当初保罗遇到的那些雅典人，一心侍奉他们心中那位卫士之神。当我告诉他们，天上确实有那么一位真的没有神，一位有灵的神，他蛮有爱心，蛮有智慧，蛮有真理，蛮有能力，他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，成就了救赎的工作。这对夫妇无法表达心中的喜悦，他们还没有认识神时就相信了他。我们有责任带领他们继续前行，经历救恩和救赎。有一次在街上，我见到一位俄罗斯女军官，我上前对她说，我知道在大街上打扰一位不认识的女士是不礼貌的，但我是一位牧师，我的意图是真诚的，我想跟你谈谈基督。他问我，你爱基督吗？ 我说，当然，我用全心去爱他。他扑进我的怀里，反复亲我。作为一个牧师，这样的情形非常尴尬，所以我也亲了他，希望旁边的人认为我俩是亲人。他向我解释道，我也爱基督。我带他到我们家，却发现他竟对基督一无所知，绝对的一无所知，仅仅知道这个名字而已。但是他仍然爱他，他不知道他就是救主，也不知道救恩的意义。他不知道他生于何地，死在何处，他不知道他的教训、他的生命，或者他的职事。对于他，我从心里感到好奇，一个人怎么能只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就爱他呢？当我这样问他时，他向我解释说，小时候我学会了透过图画来读书， A 代表一个苹果， B 就代表一个零， C 就代表一只猫等等。到我上中学时，我学到了保卫共产主义祖国是我神圣的职责，我学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，但是我并不知道神圣的职责或者道德到底是怎样的，我需要一幅画来告诉我。如今我知道了生活中一切美丽的、值得称颂的和真实的事物，我们的祖先都有一幅画，我的奶奶常常对着那幅画跪拜，他告诉我，画上的人叫基督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真实。只要说出这个名字，就会为我带来喜乐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想起了腓立比书二章十节中所写的内容：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。也许敌基督者能够暂时除去世上对神的知识，但是仅仅基督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力量。他的名字能够引领一个人走向他的光中。他在我的家里找到了基督，他非常喜悦。如今他爱的那个名字活在他的心里呢。每次我与俄国人在一起时，我心里都感到充满了诗意和深远的意义。有一次，一位姊妹在火车站分发单张时遇到一位俄罗斯军官，他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来到我的家，一位高大英俊的俄罗斯中尉。我问他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是来寻求亮光的。我就把圣经中的精华部分读给他听，之后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，我一直被蒙在黑暗里，所以我恳切地向你请教，请你不要把我带错路，请告诉我，你刚才所读的真的是神的话吗？我说的那的的确确是神的话。他又听我读了几个小时，他终于接受了主。俄国人对宗教之事毫不马虎，如果他们反对宗教的话，他们反对得很彻底。他们一旦信了主，也是全心全意的追求。这就是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统治下，信徒们都是忠心的传福音的原因。在历史上，俄国人也是有信仰的民族，像这样的国家传福音总是收获颇丰。当我们积极地与他们分享福音时，他们的世界观就完全改变了。俄罗斯整个国家及其人民如此渴慕福音，但许多人表面上却拒绝它，真是一个悲剧。我们到俄罗斯传道带来了丰厚的收获。记得有一个叫彼得的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俄罗斯的哪所监狱失踪的。彼得非常年轻，也许只有20岁，他随着俄军来到罗马尼亚。有一次他在我们的秘密聚会里得救了，请我为他施洗。洗礼过后，我请彼得告诉大家那一节圣经经纬给他的印象最深，对他的得救影响最大。他说是在我们的一次秘密聚会里读到了路加福音24章，有关两个门徒在前往以马乌斯的路上遇到耶稣的故事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。彼得说，我奇怪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心里其实一定很想跟他们多谈一会儿，为什么他竟然说还要往前行呢？我对此的解释 是耶稣为了礼貌上的缘故，看看对方是否真的渴慕他。所以后来当他们留住他的时候，他就欣然跟他们进去了。说到礼貌，共产党可是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他们以暴力侵入我们的内心和思想，他们透过学校、广播、新闻、表语、电台、电影以及无神论会议等等，强迫我们从早到晚听他们的宣传。他们不断地鼓吹无神论调，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得听。而耶稣尊重我们个人的自由，他只在外面轻叩我们的心扉。彼得说，耶稣以他的爱感召了我。共产主义与基督之间那种强烈的对比征服了他。他不是唯一一个被耶稣的品格打动的俄国人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。彼得信主以后，曾经多次冒生命和失去自由的危险，为地下教会偷运基督徒书籍到俄罗斯，最后他不幸被捕了。我所知道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他还在坐牢。他死了吗？到底已经回了天家，还是仍然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？我不得而知，只是神知道。此外，还有许多人跟彼得一样，不仅仅是得救了，而且成为地下教会的传道人。我们应该知道，一个灵魂的得救只不过是整个工作的一半，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应该负起拯救灵魂的责任。这些俄罗斯裔的信徒得救后都成了地下教会的宣教士，他们奋不顾身为主献上一切。他们常说，这只不过是为那位替他们死的主尽微薄之力而已。